好，我们翻到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请听。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丹、米甸、以斯巴和苏雅。约山生了斯巴和底丹，底丹的子孙是亚述利族、利独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巴、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上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的立足。他两个儿子以撒、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里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以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家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斯玛利的长子是米拜约，又有基达、亚德比、米比山、米斯玛、杜玛、玛莎、哈大、提玛、以托、纳菲斯、基底玛。这是以斯玛利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斯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的立足。他的子孙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我们真的是愚钝的，求你自己向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行在你的真理之中，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特别保守孩子的讲道，让我所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的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十八节经文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第一到第六节，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件事是第七到第十一节，说亚伯拉罕175岁去世这件事情。第三件事12节到18节是讲的亚伯拉罕和夏家的儿子以斯玛利的后代。这三件事似乎没有多大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三件事之间，这三件事情的之间还是有内在的联系。我们看到圣经在提到亚伯拉罕去世之前，用了六节经文谈到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圣经所记载的一定是事实，然后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事实都记在圣经当中。所以说圣经将这个事实记在圣经上，必有它的属灵意义。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又娶了个妻子，他的属灵意义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智慧是一个什么样的智慧。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题目是信心和智慧，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内容。不过在分享主要内容之前，我想请弟兄姊妹先一起看圣经，看12到18节这段圣经。 这七节经文是交代了亚伯拉罕和夏家的儿子以斯玛利的后代。我们从创世纪前面知道，以斯玛利不是神的选民，以撒才是神的选民。以斯玛利他受割礼，他是神的子民，但是不是神的选民。他是因着亚伯拉罕而受割礼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说以斯玛利他不是神的选民，他的后代在整个圣经中与神的救赎计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就是说以斯玛利的后代在神救赎计划中不担任什么角色。但是我们看到因着神对亚伯拉罕和对夏家的应许，我们知道神对在创世纪十六章十节上，神应许夏家说，我必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到了创世纪十七章二十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要使他，就是使以斯玛利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使他极其繁多，他必胜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二到十八节，以斯玛利的后裔真的有十二个族长出生。也就是说，这几节经文的记，这七节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和对夏甲的应许得到了应验。这个应验其实是要显明了上帝对整个人类的普遍恩典，因为他不是神的选民，因此对以斯玛利应验的应许的应验是指神对整个人类的普遍恩典。所以说不管是上帝的选民还是一个世人，在世上生活都在神的普遍恩典之中。这个应验又显明了这个普遍恩典临到了非神的选民身上。所以说人在世上生活，我们都在普遍的恩典之中。神的选民与世人在普遍恩典上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传信主以后你会有什么样什么样改变，你没工作会有工作，像这种都不是圣经的真理。因为普遍恩典神是领导所有的事的，并没有说你是因为神的选民我就会有更多的环境，给你更多的工作机会，给你更高的薪水，给你更大的房子，没有，神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这只是我们为了拉人落教而想出来的成功神学。所以说我们要传福音，要传真正的全备的真实的福音，不要将人拉进教中却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主耶稣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说上帝的普遍恩典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上帝的特殊恩典是给他自己的儿女的。这个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明白普遍恩典是给所有的人，不是单单给神的儿女，只有特殊恩典给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明白这一点。大卫怎么明白这一点呢？我们看诗篇十七篇，诗篇十七篇是大卫的祷告诗，其中我们看十四、十五两节，大卫是怎么祷告的呢？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的肚腹，他们应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儿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这个诗篇，你看到他的祷告分两部分，一部分给所有的世人，给世人的是属于普遍恩典的，一个大卫所求的，我要特殊恩典，我要大卫的特殊恩典是什么？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在我清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大卫求的。大卫没有求普遍一点，大卫没有说神啊，让我像世人那样富足，让我像世人那样有后代，让我像世人那样财宝充满我的肚腹，让我像世人一样，我的财宝多到一个程度，我可以留给我的子孙。大卫没有求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普遍的恩典，是神按己意分给所有的人，包括没有信主的人，甚至可以这么说，不一定给信主的人，是神按己意的。所以大卫没有求这个，大卫只是求我要见耶和华的面，这是大卫所求的，这是特殊恩典。所以大卫是求的是特殊恩典。我在这里绝不是说上帝的选民基督徒在世上和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的福分，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的福分，不是的。基督徒有福分，但是基督徒的福分绝不是上帝给我们设定的一个优越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优越条件下享福啊，这个优越条件是世人所没有的，只有我们基督徒才有，不是，上帝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当然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福分在哪里，这是我以后面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在后面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上帝在世上给我们基督徒的福分在哪里。圣经记载上帝对不是选民的以斯玛利应许的应验，我们可以确信上帝对他子民选民的应许更不会落后。对不是子民的应许都应验了，难道对他子民他儿女的应许会落空吗？肯定不会落空。我说亚伯拉罕也是因着看到这一点，他有很大的信心，他仰望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是一个吉利。圣经中上帝对耶稣再来，对上帝对属他儿女身体的复活说，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将要改变变形，和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应许。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然而我们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不但身体复活，我们而且复活要有像基督一样，基督复活的那样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应许，神对以斯玛利的应许都应验了，难道神他对他儿女的应许不会应验吗？只是说现在没有应验，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就是神必然会应验，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求今生的盼望，而只是求永远的盼望呀。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就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其实我们的盼望，真正的盼望，永远的盼望，绝对的盼望是在永生里面。不是说，这不是说我们在今天我们就比他们比世人更可怜，不是，我们在今生我们仍然有我们的福分，这是我后面要分享的。只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永生的盼望中是更大的福分。只有我们基督徒对永生的盼望建立起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永生的盼望，我们才能够面对今天今生。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永生的盼望，我们面对今生我们会有更多的软弱。 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盯在远，盯在神的应许上面，盯在神的永远的盼望上面。如果说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在今世也能够蒙福。好，这是我们和大家一个插曲，一个分享。现在我们切入主题，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借助亚伯拉罕又娶一个妻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又娶一个妻和他信心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我怎么讲明白？我想了许多，我想我需要有一个世上的例子，使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亚伯拉罕又娶一个妻对他的信心，怎么能够看出亚伯拉罕的信心？要不然我真的很难讲明白。在世上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美国都会出门就会开车，对不对？开车是不是要信心啊？当然要信心了。如果我开个车经常出故障，跑两三迈就要停车的，就胎热，不是水下胎热，就油温太高，我敢跑长途吗？肯定我不会跑长途。如果我开车，我只要一发动车，一动车，哎呀，不是穿了这个就是刮了这个，反正我车一动就是要有事跟在后面。经常的，我车一开出去就不是后面穿了，就是前面刮了，反正我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信心吗？到最后会不敢开车，没有信心开车。去年七月份，我出一个事故，出完事故以后，一个多月时间，开车总是觉得别扭，就没有像过去那么自信，总是觉得别的车会不会来撞我，总是有担心，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其实我开车的信心已经降下来了。过去我开车是很自信的，觉得自己开车不错，很好，不会出事，出了出事知道哇，很危险，我这个车会不会突然直离？我那次开车出事，就是车横着走了，你知道吗？失去控制了。所以说开车要有信心。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开车的技术水平都一样啊？不一样。我们住家有家的都知道，家里人开车的水平不会都是一样的，你开车和我开车水平都一样。现在我要问个问题，如果说你是在家里开车开的最好的，如果你是啊，你全家出门，你是开车还是坐在边上？开车，肯定开车了。我也有这体会，开车我再累，我也要我开车，因为什么？我坐在边上更累。坐在边上更累，坐在边上要有更大的信心。开车你掌握方向盘，我知道我是，你坐在边上不是你掌握方向盘，你要更大的信心，能不要出事，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到亚伯创世纪二十五章一到十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亚伯拉罕生了六个儿子。显然撒拉去世，127岁撒拉去世，亚伯拉罕那时候137岁。亚伯拉罕137岁又娶了个妻子，妻子生了六个儿子，证明什么？亚伯拉罕有生育能力，对不对？只能这么说，没生育能力基图拉不会生育孩子。但是我们看创世纪前面16章记载，撒拉不能生育，把他的子女夏甲给亚伯拉罕为妻。一年以后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以斯玛利，也就是说那时候亚伯拉罕也有生育能力。现在我们来看，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坐在方向盘后面还是坐在边上？亚伯拉罕是坐在边上的，方向盘是撒拉坐的。因为亚伯拉罕本身就有生育能力，神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撒拉必给你生个儿子的话，这个亚伯拉罕我没问题啊，对不对？不是我能控制的，我是坐在边上，撒拉才坐在方向盘后面，撒拉没生育能力，对不对？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就要让大家明白，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杀了要给你生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那时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对不对？虽然我不能控制，但是我相信神，你能是杀了生孩子，对不对？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一点办法没有，我是坐在边上的，方向盘不在我手里，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是成就这件事。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到圣经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个妻子斯图马拉斯图拉，并且给他生了六个儿子，让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撒拉生孩子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多大的信心。当然我们明白不是我们想象的啊，神说了我生我们就能生，不是，他是亚伯拉罕对神话语100%完全的信号，才能够相信撒拉能生孩子。只要你稍许对神话有一点怀疑，撒拉都怎么会生啊，对不对？因为我想努力，我又使不上劲了，对不对？所以说亚伯拉罕对神话语是绝对的信号，所以说亚伯拉罕才会称为信心之父啊，绝不是夸虚名的，他的确是个信心之父。只要神说的话，不管神说什么，亚伯拉罕说什么，一个字，信，一定成就。所以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能够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居的，因为他看到更美的家乡，因为他看到神永远的国度，他才会承认自己客居的。因为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亚伯拉罕真的看到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天上的神的国度的家乡。他信，虽然那时候和我们相隔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我圣经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完毕，但是亚伯拉罕就信。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何等大的信心，也因着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信心，他才会有后面的行为。我们后面要谈到亚伯拉罕的智慧，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才会有后面的智慧，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才有后面的行为行动。他因为他认识到，因为他自己认识到自己是神国家里的一员，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神国里边的子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还是活在地上，却没有想到我是神国的子民。我们的皇帝是谁啊？君王是谁啊？是神，是耶稣基督。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时时有这个观念，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就会为神国尽忠，就会为神国效力。我们的国籍如果不在美国，是在神国里，我们是不是要一切都是为神国所做事，后面的行为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有看到神国度的信心。只有看到神国度的信，只有看到神的国度，我们才会在神的国度里确定自己的优，在一个神国度里我们的位置。如果神国度都没看见，我们怎么会确定我们在神国里的位置是什么位置？是不会的。只有当我们确信我们是在神国里的一员，我们才会去思想我们在神国里的位置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才会思想我们在神国里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和责任。不然没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会与神的国度有关系，因为我们想都没想有神国的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怎么会与神的国有关系？就不会有关系。我们如果与神国度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是在世上是个最聪明最有才智的人，我们可以在世上上最好的大学，我们可以在世上得到最高的学位，我们在世上可以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是认识神的一群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能够承认 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所有的学位，所有的知识，全是神赐给的。但是，甚至我们把我们聪明的智慧都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确认我们在神国里的作为，没有确认我们在神国里的负担和使命，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知识，只能够成为我们在地上赚钱的资本。我们的学位，我们的一切，只能够成为我们在地上成名或者流失百方的资本，因为和神国没关系。只有当我们与神国挂上关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神国里我们的负担，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聪明才智，神所赐给，这其实聪明才智都是神在土地恩典中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不是说特殊恩典。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神国中的托付和使命的时候，将神赐给我们的普遍恩典中的智慧和聪明用在神国度里的时候，我们才与神的国度有关系。也就是说，只有这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才与我们的特殊恩典挂上钩。要不然，普遍恩典是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我们在地上挣钱做什么，特殊恩典是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我们的人就是一个分隔的，不是一个一体的，不是一个统一体。只有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普遍恩典运用到神救赎我们的特殊恩典里面，在神特殊恩典中找到应用我们普遍恩典，神要用我们普遍恩典的这个位置，我们的普遍恩典才和永生有联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思想我们在神国度里我们应该有的位置。只有我们有神国度的观念，我们知道我们在神国度里的位置，我们的一生才是一个整合的一生。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从来没有为神做什么，信主以后我开始服侍，不是。信主之前在普遍恩典中的所有神赐给我们的都是为特殊恩典所服务的。这就是说以弗所为什么说在创立世界之前神拣选了我们，神不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拣选我们，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出生虽然当初我们没有进入到神的特殊恩典，但是我们的普遍恩典都与神特殊恩典有关系。要不然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了分割的，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神国里的位置。我们知道自己在神国的位置，知道自己在神国中的负担和使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荣耀神。我们的一生的生命，过去虽然我们不认识主，但是当我们为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所学的知识文智慧都用在神国度里的时候，我们一生都是被主所用。如果我们把这个分隔的话，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就在神国里就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思想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普遍恩典与我们的特殊恩典相分隔，它是一个整体，它在神创立世界以前神就计划好的，为了使我们能够被神所用。很高兴 在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神的国度里找到自己的服侍位置，不管什么位置。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位置也不一样，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为神国度摆上自己，真心的摆上自己，真心的把我们过去所有的智慧和才能都用在神的国度里，神就纪念我们。我想我们 更要坚固，我希望我们更加坚固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托付。就像今天一鸣所祷告的，我们的使命，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教这个教会从神领受的使命，领受的托付。我们要扎根真理，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要成全圣徒，我们要宣教中华，这些都是我们只要在这四方面我们能够做的，我们都做，我们就能，就是我们在神国里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把我们的普遍恩典中的知识文化都应用在我们今天侍奉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侍奉才能够更讨神喜悦。我们在侍奉上我们摆上自己，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更加讨神喜悦，做一个更加讨神喜悦的服事。好，我下面和大家分享第三点，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智慧。创世纪25:5-6，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产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他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个亚伯拉罕的智慧，我就要讲到亚伯拉罕的行为，我们要看从他行为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因着在神国看到神的国度，他所有的行为。创世纪25:5-6，我刚才念的第六节的翻译，那里财物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礼物、供物、赏赐的意思，它其实没有财物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吕正中版本和新译本都将这个字翻译成礼物，翻译成礼物，如果翻译成财物的话，第六节就与第五节相矛盾。怎么相矛盾？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都给了以撒，就不会再把财产分给庶出的众子，把一切都给了以撒，他把财产分给庶出的众子，拿什么分？就没有东西分。所以说这个字应该翻译成礼物，其实翻译成礼物也不是很恰当，就是当父亲的不会给儿女礼物，只是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打发他六个儿子离开以撒的时候，给了他们部分的一些生活必须的，没有说你出去以后你不能生活，给了他这个东西，都给东西，这是肯定的啊，是礼物还是财物？我觉得作为礼物来说呢，就是好像父亲给儿女礼物好像有一点不太恰当，财务呢又达不到财务的程度啊，因为给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亚伯拉罕当时的财产很多很大，所以说给的这些东西根本不影响到他们家里财产，不存在分财产的问题，所以说才有那一句话，亚伯拉罕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以撒，这是对的，只是说里面有一小部分呀，他亚伯拉罕就拿出来给这六个儿子，使他们离开家以后继续能够生活。好，我们看亚伯拉罕把一切的财产都给以撒，只是给基图拉的六个儿子的一些象征性的财物，这是亚伯拉罕对后世的处理，虽然亚伯拉罕还没去世，这是亚伯拉罕对后世的处理。这个后世的处理在人看来，以人的标准来看是不公平的，虽然作为长子可以分到三份，但是六儿子怎么分财产也不能说你把所有的财产给以撒，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没有把这六个儿子安排好，让他离开这个家，离开以撒，离开自己，那么 亚伯拉罕去世了以后，财产的分割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不会把所有的全给以撒的。亚伯拉罕在去世之前把这件事做完了，这是亚伯拉罕的智慧。一般的人都没有这智慧。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亚伯拉罕的智慧看来是成就了一件在人看来很不公平的事实，对不对？在人看来的确不公平。其实不是他偏心于以撒，也不是说亚伯拉罕对基图拉这六个儿子没有亲情。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亲情的人，亲情的人。我们前面说过，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被掳去以后，亚伯拉罕立刻去追318个壮丁，去追和四王打仗，这就是亲情。如果没有这个亲情，他怎么会为了罗德我出去打仗，对不对？打仗这亚伯拉罕打赢了，但出去打仗不一定能打赢啊，对吧？只是说后来是打赢了，是神的保守。所以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亲情的人。那么亚伯拉罕如此看重以撒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耶和华神看重以撒。因为耶和华神看以撒是他的应许之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偏向以撒，看重以撒，是他看重神，不是看重以撒。因为神看重以撒，所以我就看重以撒。因为以撒是神的应许之子，神要看重他，我就看重他。这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忠心忠诚。我不按世人的原则办事，我按神的原则办事。他放弃了自己的亲情，他让六个孩子离开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用他的智慧行出来，而且做成了在神看为美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以撒。亚伯拉罕能够这样做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他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六个孩子从身边打发走。作为那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一个老年人，作为老年人，老年人对他特点是什么？儿孙满堂，儿子子孙全在身边，爷爷太爷爷喊，对不对？这是老年人的唯一乐趣。所以说亚伯拉罕在自己没有去世之前就把六个儿子打，六个儿子肯定还有孩子嘛，对不对？全打发走了。这是亚伯拉罕看重神的事而不看重自己事的一个具体表现，看重天国的事不看重地上的事一个具体表现。结果怎么样？结果并不是很好，对不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来送终的只有两个儿子，以撒和以斯玛利，要不然六个儿子带着送死来送终。你看这中国人的观，东方人的观念都是这样，送终的时候人越多显得你在世上越活得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说亚伯拉罕根本不看重世上的事情，他只看重天上的事。他知道我去世，如果我不把这六个孩子赶走的话，这六个孩子是什么？一个同母的以撒子是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以撒的撒拉已经去世，而且基土拉不一定去世啊，对不对？你说如果亚伯拉罕不把这些处理完了，以撒不是他们六个孩子被赶出家门，而是以撒被赶出家门，可以这么说。这人就是这样诡诈，我们必须承认的。所以亚伯拉罕能够放下自己在地上的一切荣耀，单单的仰望神，看重天上的荣耀。当然亚伯拉罕是因着神的应许，他亚伯拉罕更看重神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以撒是神的应许之子， 虽然亚伯拉罕那时候我想他不会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借着以撒的后裔，这圣经没有启示出来，亚伯拉罕我想也不会知道，神也没有启示给亚伯拉罕。但是神告诉亚伯拉罕是什么呢？就是说生以撒的时候，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说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撒拉要做多国的母，这是神对撒拉的应许，这亚伯拉罕也听见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也相信神的应许之子撒拉，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撒拉出生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借着撒拉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这一切必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要成为大国强国，而且万国都必要 因他得福。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今天我们看到神国度的彰显，教会在世界国地，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都有，而且历史历代有多少的君王要消灭这个神的国教会，但是从来没有被灭过，而且你越消灭越强大。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的应许，你要成为强大的国。而且我们也看到神的国教会在地上，在各国给各国带来很大的赐福福分。所以说亚伯拉罕偏向杀以撒是明白神的心意，他偏向的不是以撒，是偏向神的国。虽然神的国不是因着亚伯拉罕偏向以撒而被建立，我再说一遍，神的国绝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偏向以撒而被建立，但是亚伯拉罕偏向以撒正正说明了亚伯拉罕具有神国子民的心情，对不对？虽然我偏向以撒不是因着我偏向以撒神国就被建立了，但是偏向以撒是我的责任，是我神国子民的必须尽到的责任。我们看到他具有神国主的心情，他是神国的子民，他对神国忠心。前面我说过基督徒在地上的福分绝不是上帝给我们设定一个特殊优越的生活环境让基督徒可以蒙福，其实说到底一个真的基督徒他所处的环境许多时候还不如世人。因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环境一定还不如世人。世人他拜马门，我们拜的是神，完全两码事。但是我们又活在这世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有更多的难处，甚至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处在两难之中。亚伯拉罕把六个儿子赶走是不是处在两难之中？就是处在两难之中。要知道他把六个儿子打发走了，他其实按亚伯拉罕的家产他完全可以把这些孩子全养活，你却不养活他们也不给他们更多的财产，却把他打发走了，在世人眼里他们会有非议，会说你亚伯拉罕太不懂人情，太不讲道理，对不对？肯定的，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难处，必须承认事实上亚伯拉罕是有这个难处的。但是亚伯拉罕还必须这样做，因为他看重的是神国的事， 看中是以撒，他的后裔将有给神国带来的益处。所以说他这种亚伯拉罕他是处在两难之中，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把这个两难作为这个两难没有成为亚伯拉罕的两难，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侍奉的是神，他看重的是神国的事。我们很多时候会碰到这种两难的状况，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侍奉两个主，我们既要侍奉地上的，又要想侍奉天上的，所以说很多事情就变成了两难，很难决定。其实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忠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如果说我们想侍奉两个主，我们在两难中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做都觉得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处境，基督徒的一个处境。希望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定义，我们不侍奉神，我们就能摆脱这两难的处境，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定义只做天国的事，只做神国的事，神国天国主在我们生命中是第一位的，我们就不会有两难之事。就像罗马书六章十七十八节和二十二节所说的，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其实我们真的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神将我们救赎出来，将我们在从罪的奴仆中救赎出来。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有没有难处？当然也有难处。我们做神的奴仆的时候，难处一定小于做罪奴仆的难处。我们现在难处似乎比做罪的奴仆难处更大，是因为我们要侍奉两个主，我们没有真正的做神的奴仆。如果我们能，我们定义做神的奴仆，我们定义我们只看重天上的事，我们不看重地上的事，我们就会有天国子民的心情和天国子民的生命。天国子民的心情和天国子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心情？其实圣经里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我而论，世界是死的。如果说你说世界是活的，那我就是死的，我和世界就没关系。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也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成为天国的子民，自然不是说谁强迫，自然我们就会轻看世上的一切。就像保罗以弗所书和加拉太书所说的，所以当我们轻看世上一切的时候，世上的万事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就从世上释放出来。我们如果单单的侍奉我们的神，世上的事对我们根本不成为捆绑。我们因为我们具有天国的生命和性情，如果说我们具有天国的心情和生命，就会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自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 我知道怎么出卑贱，也知道怎么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战，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嫁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这就是有天国心情的人，地上的事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没关系，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福分，不是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优越的环境可以使基督徒得福，但是神会借着他的道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都不会失去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和喜乐。这是我们地上的福分，我们在地上的福分不会因为地上的环境或者难处而使我们失去平安和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这个福分不是靠环境我们还得到的，而是靠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得到的。所以圣经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改变生命，我们要有天国生命的性情。如果我们有天国生命，天国里的生命，我们就会从现在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天国里，我们从现在就会得到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福分，也是我们永远的福分。这个福分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们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我们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而且这个福分将伴随着我们一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福分。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天国里的子民，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盼望不是在地上，不是在眼前，我们盼望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求你立定我们的心志，让我们行事为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做一个真正属神国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